六月份是教会敬拜月，所以我就被通知要讲敬拜神的题目，我就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怎么敬拜跟各位上午分享。刚才各位念的圣经，主耶稣对于敬拜讲了三件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不重外表；第二个原则，要知所拜；第三个原则，要真正拜。主耶稣说，敬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山上就是基利心山，是撒玛利亚人自己盖了一个圣殿在基利心山上面。在基利心山的崇拜大概四五百年了，有他们的传统，有他们的做法，有他们的形式。耶路撒冷的敬拜也有五百多年了，有不同的敬拜模式。在耶路撒冷有宏伟的圣殿，有华丽的院宇，有祭司祭坛，牛羊斑鸠鸽子献祭，也有五谷果子献祭。那么各样的礼仪已经相当不一样，虽然都拜耶和华，耶路撒冷的用旧约圣经，撒玛利亚的用摩西五经，但是撒玛利亚有一些可能外邦带回来习俗的混杂，所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拒绝跟他们来往，不让他们到耶路撒冷参与崇拜。第一件主耶稣说的敬拜的重点，不在乎这外表，不在乎在山上礼拜，不在乎在耶路撒冷礼拜。我们都在这边敬拜神啊，若哥的敬拜方式有它的特色，基督信仰中间各宗各派各堂各会都有不同的特色和传统。举例来说，希腊正教一般叫东正教，他们敬拜全体是站着敬拜的，正统的东正教没有座位的，你们坐得很舒服，你们千万不要去东正教。美国有一些变了，欧洲东欧东正教通通没有位置的，从头到尾都是站的。这个也合圣经道理。顺便考你们，主耶稣登山宝训，主耶稣是站着讲还是坐着讲？站着讲。你们没有好好读圣经哈。那圣经里面呢，主耶稣坐下来，那请问听众站着坐着？都站着。所以你们都没有好好照圣经原则哈。那不怪你们了，是怪建堂委员会给你们搞这么好的凳子啊。那东正教都站的，从头站到尾是正统的。那天主教如果你有机会去啊，它有座位，可是前面大半都有跪的垫子，它可以翻下来啊。所以有的时候坐，有的时候跪敬拜。那我们基督教大半都坐，偶尔请你们站起来。不过年轻人现在站着比较多，你到年轻人聚会啊，大概都要先站个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唱诗，然后坐下来听到，难怪坐下听到就睡觉了啊。 算累了。年长一辈的聚会方式啊，都是比较文静的，我们用风琴啊，用钢琴，声音比较让我们肃穆的感觉。你去年轻人的聚会，那很热闹的，绝对不像我们现在啊，不是说各位年纪都老了哈，只是我们的模式是比较文静的。我常有机会最近在不同教会的形态聚会啊，真的不一样啊，有些聚会很热烈的啊，不像我们比较文静的啊，很热烈。前不久在一个聚会啊，唱歌还要都手拉手着唱的啊，这样子唱啊，然后不过瘾，那怎么样呢？要插过来，要这样子啊，我旁边的一个人把我用力一拉，就摔倒在地上哈，哇，大家吓了一跳，可别摔得出问题了哈。那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方式啊，那我们呢啊，各位年长啊，你们都比较稳重一点啊，但是不在乎这些。都不是外表，最重要你跟神能够见面。你真的在聚会中，我们是神所喜悦的。千万不要讲这种的话，什么话呢？哎，这次我们敬拜啊，啊，真是很过瘾，哇，好兴奋啊！啊，我这个在里面又摇又唱又怎么样，我感觉非常好。要问神的感觉好不好，神有没有悦纳我的敬拜，神是不是在这样聚会中得到荣耀，这才是敬拜。千万不要去说我的感觉如何，那是敬拜你自己了，那是以自我中心去想。这样的聚会啊，那就去参加什么啊，热门音乐大会啊，你看那些年轻人那嗨得不得了啊，跳翻天的哈，这那个不是圣经要我们敬拜神。所以主耶稣说，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外面的形态变化都不重要。所以我想，如果有人聚会比较觉得我能够亲近神，神能够与我相遇，有的人喜欢举手的，我们教会没有拒绝，可是也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举手。前不久我在一个地方，他们就要求都要举手，那我站在第一排又是讲员，我就也跟着举手嘛，不然怎么办呢？可是我并不感觉我举手唱就会让我更靠近神。如果你感觉如此，你可以去，这个不重要，外表不重要。我记得以前我还常在的时候啊，就是有弟兄来找我，他说黄牧师啊，请你千万别叫我们都举手啊，一举手我的心就不晓跑哪里去了哈，我就不能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了，这真的啊。不过这位弟兄现在搬走了，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啊。有一次我到那个城市去讲道，他碰到我，他又说了，他说我到这个城市来第一件事啊，就去看看哪一个教会要我举手，我就不去了。真的，那么我想这个不重要，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如果你不举你就不要举，如果你很想举你就举，但是不要要求别人举。所以我常常跟不同地方聚会，有人问我，我就说了，你们做主席的啊，你不要要求大家都举，因为那时候我在第一排啊，讲员啊，他要求都举，那我就只好举了，我就不举的话，这个讲员在这边不听话不行哈。但是我想这不重要，亲爱弟兄姊妹啊，绝对不是不举手不属灵，举手比较属灵，没有的啊，因为在圣经里啊，你好好去查。举手一共讲了36次左右，当然因为翻译的问题哈，36次里面有7次啊，那个是跟敬拜神无关的，那个是举手攻击人，那个就更不要了哈。 那有29次举手都是祷告，举手祷告，那有两次是举手称颂神。称颂是祷告中的称颂呢，还是唱诗称颂呢？你上下文去读呢，也不那么确定。所以举手祷告，这是圣经提的，29次都是举手祷告，两次可能举手唱诗啊，所以不必要求一定要如此啊。那举手祷告也要注意，按照圣经规矩啊，保罗是说希望弟兄们还是姐妹们举手啊？要弟兄们，弟兄们，男士们举起圣洁的手，没有要姐妹们举手，这也是习俗啊。那么所以请各位记住，这些外表不要变成敬拜一个重要的东西，因为你今天走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各种方式都有，大家有大家的做法，那我们在这里的做法好多年是比较文静的，但请记住，也不是比较文静就一定属灵。有没有遇见神，有没有跟神美好的交通，有没有真正神的心悦纳，这是最重要。好了，第一点讲完了，今天时间很短，我就尽量想办法讲得简短。第二点，主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盖圣殿，为什么盖？因为他们本来想参与在犹大支派回国重建圣殿，一起盖，然后一起敬拜。但是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公元前722年北国灭亡了，被亚述帝国灭亡，重要的都俘虏走了，剩下贫寒的留在北国十个支派里面。那个时候呢，亚述帝国把外邦贫穷人移民到了撒玛利亚北边这一带，结果以后通婚以后形成新的一个民族叫撒玛利亚族啊，他们也拜耶和华，也用摩西五经啊。以后一听到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回国了，公元前大约538年回国了，重建圣殿，就来帮忙参与啊。因为他们有外邦的习俗，虽然敬拜耶和华，南国回国的就不要他们来，把他们都赶回去了，他们就自己盖圣殿，就在基利新山啊。那么基利新山很可惜，后来当他们这个马加比王朝得势之后，都是南国的祭司们，他们就把基利新山圣殿给毁了啊。所以现在去的话，只有一些遗迹，圣殿的遗迹，不过他们仍然集在山上礼拜。可惜啊，那么他们不能够，南国不接纳他们了，所以以后就越分越远。可是拜来拜去，他们没有好好去了解圣经的真理，以至于所拜的不知道，搞不清楚。主耶稣特别注重我们敬拜要知道我们所拜的，要认识我们所拜的，要不认识不知道神的心就不满意。所以各位敬拜神要认识神。在使徒行传，保罗到了雅典布道，雅典走了一圈，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到处都是偶像，那因为希腊传统诸神嘛，什么都是神啊，还发现有一座神庙的名字四个字叫做什么？卫士之神。不认识的，不认识，因为他们就怕少拜了一个神啊， 那少拜一个神就少了一个保护，少了一个庇护。因为古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一个城都一个神，这个是保护神。那甚至一个乡有他们拜的神，一个区域一个拜的神。传说怎么搞卫士之神出来呢？有一次雅典大瘟疫，很多人都过世了，结果他们有些祭司就想一个点子出来，说我们大概祭祀不够完全，弄了好多好多羊羔，把他们就放自由行，在雅典到处羊羔跑来跑去，羊羔停到什么地方就杀了献祭给那里的神庙，因为神庙太多了嘛，杀了献祭。但是后来有羊羔停在地方没有神庙，怎么办呢？就给他立一个牌叫做卫士之神，然后就拜这个神，希望瘟疫能够除掉。这种卫士之神拜了半天搞半天不认识，这是非常的可惜的。那撒玛利亚人虽然敬拜耶和华，却没有好好认识耶和华，不认识以后他们慢慢就消散了。这个民族啊，现在能够考证的撒玛利亚纯种的只有700人，全世界只有700人，有些住在撒玛利亚山区，有些住在靠约珀这一带，就是特拉维夫边上这一带的，在这个巴勒斯坦，其他都不知道分散哪里去了。当人真的认识神，以色列民族他们现在的真正聚合就是靠着信仰，各地都已经都有通婚了，他们就从一个是母亲撒玛以色列人，孩子是撒以色列人，而所有真诚敬拜耶和华遵照犹太律法的都可以成为以色列人。所以旧约里面先知何西阿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如果不认识耶和华，何西阿他说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所以他说你若弃掉知识，神会弃掉我们。哈巴谷书也这样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约翰福音主耶稣非常强调认识我们所拜的神，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基督徒敬拜神，一生不断追求认识神。两个礼拜多以前这个若哥有差不多将近70位弟兄姊妹到土耳其去参观我相信好多位在这里我们去的第一个地点参观的地方就是尼西亚，在这个伊斯坦堡过了海峡那一岸不远。这个伊斯坦堡开了两次重要的基督徒大公会议，是第一次跟第七次开两次，而这两次都跟敬拜神有关，在教会历史上很重要，因为东正教跟天主教共同承认的大公会议只有七次，第一次在尼西亚，第七次也在尼西亚。第一次是为了所敬拜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最后确定三位一体的神。第七次是到底礼拜堂里面能不能挂图像，我们都没有的， 你到东正教，你到天主教，满了图像，满墙都是图像，天花板都有。那所以第一次开大会，公元325年是确定了三位一体我们所拜的神。第七次是公元787年以后，在那一次大会是允许了图像，所以一直到今天，东正教跟天主教他们敬拜跟图像可以并存的。那直到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根正教就没有图像。那图像敬拜的原因是什么？先从这个简单说起啊。这个图像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实用面，一个是神学面，而这两面今天我们都不需要了，当时可能需要。实用面，因为当时识字的人不多，读圣经也读不懂，中世纪都用拉丁文，都是用300年左右翻译的五加大译本，这个Vulgate Latin， 所以拉丁五加大译本是整个天主教在用的，但是很多人根本读不懂也听不懂，祭司神父他们在干什么不懂，不懂怎么办？所以用图像把重要的事情画出来，在他们这些教堂中的图像都是历史故事，就是把圣经故事图像化啊。那么这一个他们甚至这样说，读图像好像读圣经啊，这是他们的理论了。第一，第二，他们从神学面来看啊，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或者其他经文都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主耶稣来了，把不能见的、没有见的、荣耀的神，神是灵，可以从有形象的主耶稣彰显出来。那么想办法把主耶稣的图像画出来，然后把圣徒图像画出来，为的是要把神的荣美、把神的品格等等把它画出来，这是他们的神学根基啊。那么当然从改教运动以后，印刷术也发明，圣经又翻译，一般人的知识教育也提升，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了，因为那一些图像还有危机在里头，把人带到一些偶像崇拜，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真正是什么样子的，彼得什么样子，保罗什么样子，我们实在不太清楚啊。我们到了这个大树，保罗的家乡，到了以哥念，保罗活动的地方，很多保罗的像啊，保罗的像啊。那么这个像啊，我们看起来真是保罗实在长得不如我们啊，不如各位啊。保罗是全部秃头，没有留一根头发啊，在座有秃头的不要难过啊，他通通秃头。然后保罗呢身材短小，只有五尺高啊，他还有一点点驼背啊，然后这个鹰钩鼻，哎，看起来没有一点好像潇洒的，那远远不如 Billy Graham 啊。人家说 Billy Graham 像电影明星，这么多人听他讲道，但是保罗呢外貌真的叫做其貌什么不扬，这是他自己讲就是了。那但是这个图像真的呢假的呢，我们实在不知道，所以这个图像我们今天都不要了。但是当时在公元787年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大公会议通过了，因为当时的需要，这是跟敬拜有关。那但是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东正教、天主教到处都是图像。 啊，那我们也相信主耶稣是彰显了神的荣耀，但是是从美德面，从他的全能面啊，主耶稣在地上平静风海，能够五饼二鱼众人吃饱，能够登山变形啊，医治病痛，水面行走等等，是显出神的大能，显出神的伟大。然后主耶稣谦卑柔和，上十字架为仇敌祷告，救赎人类，各种美德来彰显神。主耶稣的外貌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必用图像来崇拜，这是第一啊。那么第一次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很重要，公元325年，是确定了我们所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不相混扰，一个本质不相差别，这是三位一体的基本定义。主耶稣自己说过，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不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话是相当重要，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基督与圣父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亲爱弟兄姊妹，真正敬拜耶稣说你要知道你拜什么。荣耀的神是灵，我们看不见的，神在圣子里面向人显现，借着圣子我们来认识神。那么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然后主耶稣又讲一句话，父是比我大的，这些都不容易，你要好好下功夫。主耶稣与父怎么为一呢？既然为一，为什么主耶稣又说父是比我大的呢？这个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和约�翰福音14章28节，主耶稣这样明显的宣告，主耶稣怎么跟父又为一，又父比他大。其实唯一是指本质上唯一，父比子大是指事工安排的次序。主耶稣与圣父是同等同尊同荣，是同本质。主耶稣愿意顺从父的差遣，愿意顺从父的旨意上十字架。圣经从来没有倒过来说圣子差遣圣父，从来没有圣父顺服圣子。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与父本质为一，在事工安排上父为大，这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的。说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圣父认识更深，你就更懂得敬拜，你就更能敬拜。 教会当时在尼西亚开大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人对于圣父圣子的认识偏差了。怎么偏差？我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人想到耶稣说父是比我大的，这一句他就变成错误的解释。父比子大，怎么大呢？从圣父的独生子这个角度去揣摩，认为生怎么解呢？以后有这么一种说法，生者早于被生者，所以父永恒，子有开始。这样强调最严重的一个人就叫亚流，大约公元300年出头，他是埃及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当他这样强调，慢慢教会就有人跟随他。他的重点就是曾有一段时间子不存在，因为生是有开始。他非常有名的错误的一个强调点就是曾有一段时间子不存在啊，可能比较在一般各位看书在英文里很流行的 There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 这是亚流异端最有名的错误。如果真的有一段时间耶稣还没有存在，那么父的本质是永恒，子的本质是有开始，这两个本质就不同，有差异。父的本质比较高，子的本质比较次，本质就是存在的内容，所以圣父大于圣子。这么一讲的结果，他再进一步推演，不管生怎么讲就等于造，所以在那永恒之中开始万物以前某一个点，圣子被造，圣父创造圣子，然后圣子创造万物，这就是亚流异端。一直到今天，常常有人敲你的门，跟你传道的一个异端完全一样，叫做五个字，叫做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六个字啊。如果有人敲你的门，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人，你就告诉他，你的错误跟亚流犯的一样，真的，完全一样啊。当然还有别的了，别的就不谈了。那这是错误认识，因为这个生不能这样讲，不能造人啊。照人的原则没错，妈妈生她的孩子，妈妈在先，曾有一段时间孩子不存在。但是论到神，圣父和圣子，这是不适用的。要用什么观念去想呢？引出这观念最早是俄立根跟特土良，他们强调永恒的出生，强调好像太阳生出太阳光，什么时候有太阳，什么时候就有阳光，阳光跟太阳不能分先后。这样的解释以后是用在尼西亚大会里面的讨论，用在圣父圣子关系里面的了解。所以论到永恒的出生，是讲圣父与圣子，父与子永恒就同在，永恒就同等同尊同荣同旨意，因为圣子永远顺服父的旨意。虽然克西马尼园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拿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圣子永远顺从圣父的意思，而圣灵是由圣父所出来的。主耶稣说， 我要差遣真理的圣灵，就是由父所出来，圣灵来了，圣灵来了，见证耶稣，荣耀耶稣，引导圣徒。所以尼西亚大会以后继续讨论，圣灵是由圣父而出来，出也是一样，是永恒的发出，好像阳光发出于太阳一样。所以各位要记在脑海里，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永恒、同现存、同本质、同等、同尊、同荣，这一个角度来看的一，不是位格上的一。父不就等于子，子就不等于圣灵，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一是中性的一，希腊文连数目字都有性别，它的名词代名词有性别，形容词也有性别，数目字也有性别，文法结构非常严密。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举例，随便举林风清牧师，我说林风清牧师他是一位很好的牧者，这样讲的话，林风清是男性，他这个他用代名词，用什么性的代名词？阳性。他是一位很好的牧者，牧者要用阳性的名词，很好的要阳性的形容词，一位要阳性的一，这就是希腊文的严格。阳性的一般代表位格的功能，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个一是中性的一，这个中性的一代表的是上下文提到保护他的羊群这个旨意的一，父把羊赐给他，叫一只羊都不失落，因为父所赐的主耶稣都保护每一个羊，这是上下文。我们去看的话，我与父原为一，用中性的一，就好像主耶稣为我们基督徒祷告，叫我们都合而为一，那个一也是中性的一。中性的一像什么？像一个身体的一，有不同的肢体，一棵树的一，有不同的树枝、树叶、树根，一个一却有内容不同的存在，一个三角形它有三个角的存在。这一种一不把它解成位格上的一，所以我们要更深认识圣父、认识圣子、认识圣灵，我们的敬拜才不会变成我们所拜的我们不知道，不会变成主耶稣认为我们不满意的敬拜。没有时间多讲了这个内容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就把这个知道这一面停在这里。最后大概还有五分钟因为我被通知是讲到12:05。第三个最后的重点是要真正拜，真正什么真？耶稣讲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那什么叫做不心灵不诚实呢主耶稣讲过两个例子一个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拜，耶稣说拜我都是枉然，拜我是枉然。另外一个是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私义崇拜，所以一个是假意崇拜，一个是私意崇拜。其实举一个简单例子各位就知道了什么叫做假意崇拜。圣经里面亚当夏娃不算，最早敬拜神的就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什么该隐，一个叫什么 亚伯，我不是不知道，我看看你们现在睡着了没有哈？你们都不答了，就差不多睡了哈。一个该隐，一个亚伯，这两个都在敬拜献祭啊，啊，结果神悦纳的是亚伯，为什么？其实圣经的答案很清楚，因为神看中了亚伯这个人和他的祭物，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那你说为什么？约翰一书就有解释，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说，因为该隐是作恶。为什么悦纳亚伯？因为亚伯是行善，这两个人心不一样。该隐敬拜神，他大概早都对弟弟看得不顺眼了，结果上帝悦纳亚伯，就怒火中烧，嫉妒以后生气，就把他给杀了。上帝来问他，还跟上帝说，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啊，不管。这个人活在罪中不悔改，人不肯面对自己的错误。所以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你要敬拜吗？把你丈夫叫来。你真的要敬拜吗？你要敬拜，你丈夫在哪里？叫你丈夫来。他有一大堆丈夫，他也不去把这个问题解决，谈敬拜干什么？如果你心中一堆的苦毒，一堆的怨恨，嫉妒纷争，一大堆问题，跟人还吵没吵完，跑到敬拜，没有用的。所以敬拜，我们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主耶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好让我们敬拜蒙悦纳。若是有口无心，或者假意，耶稣讲的一些马可福音七章六到七节，耶稣讲，你们拜我都是枉然的，你们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亲爱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敬拜？心归向神，罪交给主，求神赦免饶恕，接受死而复活的主耶稣，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后来这位妇人认识了，哦，弥赛亚，你就是弥赛亚，你要把一切告诉我们。他以后传讲见证耶稣，好多人跟随耶稣信了主。第一，要真正敬拜，不要有口假心的敬拜，那是没有用。第二，要不要像哥罗西的私意敬拜。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说，很多人用一些规条自表谦卑，苦待己身，那一种没有用啊。啊，对不起啊，时间到了啊，我再很快要结束了啊。所以我们基督教现在不重修道主义，不必跑修道院去啊。这一次我们去旅行呢，又到了巴摩海岛。我记得十年前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啊，我跟那个山顶修道院一个老修道士谈到，问他一些问题啊。那个老修道士啊，真是修行不错啊，他不怕厌烦啊，他一面吃饭，手上拿着盘子还没吃完，跟我讲了一个钟头。这一次我去，我特别要找他，没找到。我问他一些人，他们说啊，那你来那个时候是修道院最兴旺的时候，有一百多人。现在去啊，住在里面只有十二个人，偶尔来的是三十个人。那我要找那个老修道士，他说你到天上去找，以后啊，现在找不到了啊，他走了啊。哎呀，我就很想念那个修道士。不过我就一想到那个说，那个之前我到希腊一个山顶修道院去啊，我要找修道士问道，怎么能追求成圣呢？我在那个山顶修道院找一个修士，那个修士不耐烦的半死哈，你们这些旅客来捣我们的乱哈，我们要好好修行祷告，你们老来这边烦我们吵我们，他不理我，到处追不到他哈。我就想如果是那样修道也没有什么意思， 修了半天就不得到了，变成这个怪怪的。好，不是靠外面的修道，不要去到柱子顶上面修道，跑沙漠里修道，跑到深山里没有用，要真诚让主在我们心里，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主宰，跟随主。因为没有时间，我先要下来了。最后一句话就是罗马书12:1-2，弟兄们，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下面用现代最流行的翻译，你们这样做是属灵的敬拜。原来的翻译，这是理所当然，这样侍奉理所当然。你们去查近代翻译，很多很多翻成这是属灵的敬拜。什么是敬拜？不仅在礼拜堂里，是整个人生，让我们陷在主的手中，作为活祭，尊主为大，为主而活，这样的人生叫做属灵的敬拜。当然我们唱诗，我们祈祷，听到奉献，都是属灵的敬拜，但是要真心，让我们的主在你生命中掌权作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谢谢你奉圣父的差遣，你甘心来到人间寻找人，拯救人，也教导人如何真正的敬拜。愿主在我们生命里掌权作王，改变我们，以致能够成全主的心意，敬拜献上蒙父的悦纳。继续引导看顾，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